释放灵进入体。在这个研讨会之前，我刚从非洲回来，到现在还在陆续受到见证。我一生都想达到这样一个境界，我能看到人们得到医治，看到神的力量及其果效，看到人们得到帮助。我们现在得到的见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。最激动人心的是，当我收到类似这样的见证。我们在南非旅行宣教10天，据最近收到的不完全统计，大概有300人有被诊断从艾滋病得到痊愈。如果在那里待上一个月，我们也许可以消灭那里整个地区的艾滋病。真是没有什么比收到这样的见证更棒的事了。其中有份邮件说。我从事医治事工21年，只是偶尔看到一些效果。你们的教学方式让我茅塞顿开。我们会跟随这个教导，我们正将从你们学习到的东西付诸实践，已经开始看到了明显的效果。这本身就和得到了医治一样令人兴奋，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因为当一个人得到医治，就是一个人得了医治；但当一个人掌握了福音，即神行之有效的信息时，他就会传播开来。有位女士在信中说，她深陷某种罕见的疾病8年之久。她说，她一直在祈求神的医治，做了她知道该做的一切，就是不能得到任何安宁和解脱。就在会议结束后的医治服饰上，他没站在排队队伍中，可能正准备排队。他说："你走过我身边，突然停下来，转过身和我握手，说领受祝福，一切安好。"当晚，我睡了8年来第一个完整的睡眠。早上醒来时，我已经完全得了医治，真是好得无比。我可以站在这里一直告诉大家，这样的生活多么有意义，多么有乐趣。到一个地步，悟性语言已经无法解释，似乎只能用说方言才能来解释我想表达的意思。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如果想向神委身，想为神做些伟大的事情，想触摸人的生命，帮助人，我鼓励你现在就去做，简单的去做，不要等，不要以为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训练，从你已经知道的开始。人们正在受伤，你还在学习的时候，有人正在死去，正在等你。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学习，边学边做。无论你在哪里，神都会遇见你。你只要坚持去做，就一定会成长。今天我们主要要解决的是医治，记住，不是传医治，你才能得到医治。你听福音会得到医治，如果传讲医治，你就会得到医治；不必传讲医治，你才能得到医治。我今天不传医治，你也能得到医治。传讲福音，你就会得到医治。但我今天要专门将传讲医治，我要谈身体痊愈，所以不要误会我，我只是想让你摆脱宗教的框框。不要说事情必须要这样做，这就是神医治我的方式等。有的确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比如血漏妇人得医治的案例，他设定了医治的时间和方式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，就必得拯救。他是这么定义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也因此得了医治，这不是神的定义，是他自己的定义。耶稣甚至不知道是谁碰了他，所以我今晚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引导你的医治。 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就神而言，医治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宣示出来了，已经下达了指令。基督徒团体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总是认为神将医治我们，或者他在天堂里看着某人医治的时间到了，就打开阀门，将医治释放给那人。我要在这里告诉你，神不是希望你得医治。别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已经为你立下了医治的旨意，这就是所谓赎罪中的医治。他是花代价买来的。我今晚不是在传讲救赎中的医治，昨晚已经讲过了。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，是福音的一部分，是耶稣为之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回过头复习前面讲过的内容。摩西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圣经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我很快会带你们读马太福音第14章和腓立比书第3章，这两处经节可以确保你朝那个方向前进。摩西告诉人们：“我知道你们看到了神迹，但神告诉我他是如何做到的，这比看到神迹更好。”这正是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过的话。一次，门徒们来找他，说：“主啊，这些人都饿了，你得把他们打发走，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他们不用自己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很明显，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但我今晚想让你们去一个更高的层次，我会稍后给你们举另一个例子。约翰·雷克曾在他的医治房为一位妇女做医治服侍，他已经被属天医治员祷告过好几次了，没有结果，也没有任何改变。最后，他们带他来找约翰·雷克，雷克说：“好吧，我会为他祈祷，我来做。”于是，他坐在他旁边跟他说话，他说。我知道你会为我按手，我知道救赎包含医治，我知道他知道所有的教义。这种什么都知道的人通常最难治愈，他们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对医治的态度就像是在读已经读了上千遍的经文。人在心不在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人们会错过神想在此时为你呈现的细节。你应该永远把神的话看成是宝贵的东西。每次读神的话，就像面对宝石，要从不同的侧面来珍赏。我们会回来说这个例子。雷克曾在约翰·亚历山大道义门下受教，道义出生于苏格兰，事工从澳大利亚起步。道义实际上帮助阻止了一场当地的瘟疫或流行病。那场瘟疫或流行病杀害了他的许多会众。看到教会的人都快死光了，他的钢琴师也在奄奄一息。他以为疾病是神对人的惩罚和审判，他对会众无能为力，感觉无望。非常沮丧，一筹莫展之际，他把圣经扔到台子上，圣经落在地上，然后他为自己对待圣经的方式感到抱歉。于是他过去想把圣经合上，低头一看，圣经展开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38节经文跃然纸上。上面说，就是神。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？他周游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看到这节经文，他突然意识到，疾病是来自魔鬼的压迫，疾病不是神的旨意。 然后他拿起帽子走出门，沿着小路走到即将断气的琴师家里。他走进去，命令病魔离开。他知道病魔是从魔鬼那里来的，就他而言，他在赶走魔鬼。几分钟之内，那个女人就好了。接着，他开始挨家挨户去找其他的会众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好了。所以说，道义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了这场流行病的蔓延。后来，他试图参政，但在选举中输得很惨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他参政成功，也许就不会在暑天意志上有如此的成绩。1888年，他到了美国，做出了非凡的事迹。约翰·雷克因他的家人在道义的传道中得到了医治，这就是雷克医生暑天医治事工的起因。我们现在回到雷克医生医治那个女人的话题。他听到那位女士说她什么都知道，很多人都为她按过手之后，她停了一会儿，问她是否是基督徒，回答说是的。她说：“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吗？”她说：“当然。”雷克说：“好吧，我不会为你祷告，也不会给你按手，我现在要你过去坐在这把椅子上。”他再问了她一次：“你得救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得救了，我得救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么，基督就活在你的灵里面。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所以我想让你过去坐下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其他什么事都不要做。我不会为你祷告，你也不需要为自己祷告，你只需要坐在那里。”感知就像你知道耶稣在你灵里一样，他也想进入你的魂和你的身体。我希望你让耶稣从你的灵出来，进入你的身体。他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荒谬的事，但他坐了几分钟，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过了几分钟，雷克问他：“耶稣进到你的身体中了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他又等了几分钟，说：“仔细体认你灵里的耶稣，他想出来。你要让他出来，让他进入你的身体。”又过了几分钟，雷克问他：“你让耶稣出来了吗？现在耶稣在哪里？”这个女人看着他说：“她现在到了我的身体里，就像她在我的灵里一样。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她在我的肉体里，就像她在我的灵里一样。”他开始越来越兴奋，开始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她在我的灵里，也在我的肉身里。”他看着她说。如果他在你的灵里，死亡就不可能在你的灵里。他说：“当然不会。”他说：“那么，如果他在你的肉体里，死亡就不会在你的肉身里。”他说：“没错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死亡不在你的肉体里，那么你就不会生病。”他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他在我的肉体里，我已经痊愈了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得了完全的医治。他没有按手在他身上，但他认识到并让神的灵运行。现在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吗？这意味着神的灵一直在他里面医治，整个时间都在医治，就像那个血漏妇人那样。当耶稣医治时，只有他明确了自己领受的方式，因为这个定义已经定格在他的思想里。当雷克向他展示内部治愈的方法时，他就能够将神的灵从他的灵里释放出来，让灵住进他的肉身里。如果有人说自己不相信这一点，那他就是不相信圣经。因为圣经说， 然而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，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神医治你，不是你不死的身体，不是你不朽坏的身体，不是你的身体，不是你荣耀的身体，而是你必死的身体。你现在的身体，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准备读一些经文，给你看一些东西。我们会很快进入正题。我会为人们祷告，人们会得到医治，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但你不必等到我给你按手。事实上，我真的更希望你不要这样做，否则你可能会建立库里的名声。而不是耶稣的名声。然而，你能坐在那里，让神的灵从你的灵里出来，不要阻止他，让他在你的肉身里自由活动。你能在我传道的时候就得到医治。你可以在我讲话的时候开始敬拜，我不介意，这不会影响到我。我一旦开讲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。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。他希望你给他松绑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圣经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意思就是这样的人还没有重生。所以，我假设这里没有人会说自己里面没有基督的灵内住。我假设这里每个人都有神的灵。如果你们都有神的灵，那么刚才敬拜的时候，你们在敬拜吗？敬拜的意思就是文手。就你自己而言，当音乐响起，歌词进来，我们在歌唱的时候，你是否在对神文手，与神交流，单单爱他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对神的灵有任何感觉吗？我知道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一个陷阱。但这不是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敬拜的时候，你感受到灵了吗？不是问你感觉到灵了吗？因为如果你对神没有感受，你就不是真的在敬拜。如果你没有体认到神的灵，你就不能真正的敬拜。我不是在说起鸡皮疙瘩，那是感觉。我不是在说那个。当你与神交流时，你会与他有一种联系，你会对他有感受。不要搞得奇奇怪怪的，这没有什么奇怪。你和神在相交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感觉到自己与他交通，即圣经所说的灵的共享，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感受到他？是音乐的效果，还是你花了些时间专注于他？不是你专注于向他寻求什么回报，否则就不是纯粹的敬拜。纯粹的敬拜是为了向他稳手，而不是让他用手抚摸你。所以，敬拜开始时是单方面的，真的是单方面的。你完全专注于向他奉献，向他表达你对他的爱，你的敬虔，你的一切都在向他倾倒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你不能不激起他的反应。当你敬拜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他的回应。这种感觉真的需要音乐来助阵吗？你不需要音乐，音乐能帮助你也好，为音乐感谢神。但同时，你不需要音乐才能感受神。音乐的真正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大家合一，在同一个时间专注同一件事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形成一种群体性的专注。但就个人而言，你可以走出大厅，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，就能获得完全相同的效果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敬拜一下。我们能不能只做一分钟？不要看表哦。有人说，我们刚刚有点进入状况，你一个笑话把我们的情绪搞砸了，现在大家都在笑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些 就都是心理作用，这是两码事。你应该能马上从魂转到灵。几分钟前，我在观察克鲁伊，我为刚才把他带出会场有点难过。他刚才的表现就是我常说的完美例子。我们都在这里敬拜，他躺在地板上，他会跟着音乐拍手。但他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一直在地上自顾自地滚来滚去，自我陶醉。我经常告诉他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方式。每个人都得把每件事做得恰到好处。每个人都在顾及不同的事情，关注敬拜的节奏和时间。但对他而言，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坐在地板上的孩子，和大家一起享受生命中的美好时光。我不在乎每个人都因为我碍事儿而生我的气，但没人能说什么，因为我爸爸是公司的老板。这让我想起了他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拥有什么权利，他正在享受时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爱着他，但同时他也在爱着我们，在回应我们对他的爱。我们在敬拜，他也在爱着我们。他在地板上打滚，他也在爱着他。他不用想得那么复杂，这才是最奇妙的事情。因为此时此刻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神之间存在着隔阂。我不是说是否真的存在隔阂，但我是说这就是我们的想法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与神分离了，那我现在就想要与神联系，想要连结，所以我要敬拜，希望神收到我的信息，但他只是做他自己，甚至没想过自己应该做什么。他不会想着我要让神爱我，所以我最好和别人一样做同样的事情。敬拜不是外面形式上物质层面的东西，敬拜是你对神爱你的回应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，耶稣是你的榜样。你重生了，里面有了神的灵，认识自己和天父是合一的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人们总是在想，我知道耶稣和天父是一体的，但我不太确定我和天父的关系。你知道他没有罪，而我们……哦，不不不不，你曾是罪人，现在你被称为义，你成为了义，你曾是罪人，但你不再是罪人。你曾与神隔绝，但你不再是罪人，因为现在你已经与神和好。你知道和好是什么意思吗？和好有两种不同的用法。银行有个术语，是你与你的支票部和好，对吗？你还记得核对支票部是什么意思吧？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对账？当它平衡的时候，只要银行对账单上的金额与你支票簿上的金额一致，就对账了。支票簿如果少了一分钱，就不是对账。对账单上的数字与你支票簿上的数字不同，就是不对账。只有两者完全一致时，才是对账。神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。你里面的这部分像他一样，否则就得去信多神教的印度教。但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与主成为一灵，你在灵里和他一样，他使你圣洁，使你成圣成义，他做了这一切，他把自己的本性给了你，他的一切都在你里面，他的性情，他的灵，他的话，他的能力。你的存款和他天堂的账本是对账的，一模一样。这就是与神和好，这就是与主联合的本质。掌握了这一点，当你面对人时，你就再不会看着他们说：“哦，天父，请触摸那个人。”你想医治谁，我就给谁按手，不再是这样了。耶稣也不是这么做的。耶稣遇到人会拉他们的手，因为 他在与人接触。当耶稣握住他们时，神就握住了他们。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当你握住人们时，神也握住了他们，因为他在你里面。他不是从天降下来触摸他们，是从我们里面出来触摸人们。他没有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你身上，他说的是我要把我的灵倾倒出来。那么他的灵现在在哪里？在你里面，你得超越你自己，走出你自己思想的牢笼。认识他在你身上做了什么，他创造了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那么当你接触人，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话，你是认真的，不是鹦鹉学舌，而是明智时规。当你说他的话时，他说：“我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那么每当我说话，说神的话，我认可并相信我所说的。那么我说的话，也就是灵，也就是生命，因为是相同的灵在说相同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弯腰抱起一个生病的孩子，一句话都不用说，只要拥抱他，然后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父母，说孩子现在没事了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基督徒父母会因此生气，说。你没有为他们祷告，也没听见你有奉耶稣的名，好吧？也许我没有，但我的确是在耶稣的名里行事的。当我拥抱那个孩子，生命临极了。不管那个孩子得了什么病，疾病和死亡都被生命吞噬了，因为生命比死亡强大。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你要做的就是让生命从你的灵中流淌出来，进入你的身体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一切都会变得美好，一切都会变得简单。你甚至不需要思考一半的事情，它就会发生。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聪明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甚至你尚未呼求，我就应允。大多数基督徒都强调必须正确的祷告。如果他在你呼求之前就已经应允，那么呼求就真的不重要了。你怎么呼，怎么求，真的不重要。这不是一个公式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任何有神的灵之人。我不在乎你的年龄，也不在乎你的学历，这些都无关紧要。当年的使徒都没有过人的学识，你不必才华横溢，这就是你要达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说，神的国已经临近了，去释放人，让人得自由。医治是天国的证据，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疾病。耶稣说：“让我来向你们展示天国的模样。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做了些什么？他四处行善，医治每一个人。因为天堂里没有病人，所以他四处奔走，解决问题，让人们获得自由。神的国就是这样显现的。”你四处行善，使人们自由，带给人生命，然后告诉他们：你们猜怎么着？天国就在你们身边。德克萨斯州人爱说：“今天是你的幸运日，因为你的帮助者来了。”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。腓立比书3:7-11，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应得的，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没有什么能与基督相比拟。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。 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，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，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。你们有在基督里的信，那么就是义，就是基于信本于神的义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靠你完美的工作，是因着对基督的信。他担当了你的罪，并赐给你他的义，这甚至不是你的义，而是他的义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十节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你为什么能因基督将万事看为亏损？他为什么为你舍下一切？是为了使我认识基督，并他复活的大能。注意，保罗没有说并他医治的大能，或并他行神迹的大能。实际上，保罗曾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扬的便是徒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徒然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件好事儿，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。是什么让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呢？许多宗教都有殉道者，但基督教没有殉道者。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，他的复活打破了仇敌的势力。当他被挂在那棵树上，他说："成了"是什么意思？人自由了，事情翻转了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回顾历史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发生在日本冲绳岛和其他一些岛屿的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交战非常激烈，是死了很多人。即使德胜方把旗子插到了冲绳岛，日本已经宣布投降，岛上到处仍有零星的抵抗。日本的狙击手没有收到战败的消息，他们躲在各处负隅顽抗。甚至到了1970年，战争已经结束的30年，至少还有一位日本兵仍在向人射击。这样的士兵是好战士，因为他在没有收到指挥部停战的命令之前一直战斗。而我们的基督徒战士需要每天早上从天上收到新的指示，否则就会退兵。要知道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指令。也许在完成了他交给我们的使命后，他会告诉我们新的目标。如果你还没有完成最后一件事，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别的事情呢？我们是时候开始按照他说的去做了。尽管我们赢得了战争，但仍然有一些抵抗力量，仍然有必须完成的扫荡工作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“成了”时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但我们看到他仍然需要去坟墓，经历3天的时间，仍然要升天和降下圣灵来等等。我告诉你，就神而言，就历史而言，事情已经成了，但还有收拾战场的工作。战争已经得胜。战斗还在继续，仍然有抵抗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敌人抵抗的任何地方，把他赶出去，然后用我们的脚把他践踏在耶稣的脚下。他必须向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屈膝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在耶稣的名里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自己先屈膝，然后所有的仇敌也要向他屈膝跪拜。这就是医治的意义所在。医治是天国的一种示范。耶稣用医治来证明神的国已经来临，他必然来临，他已经临极。医治表明神比仇敌任何力量都要强大，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显示耶稣是神，是弥赛亚， 事实上，他多次在医治完成后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所以，他行医治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谁，而是因为他就是医治。告诉你，同样的灵住在你里面，这就是你。你是重生的人，你是新造的人，你是拯救者。这就是你的所事，是你的工作。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受压迫的人，释放他们得自由。现在注意经文说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。保罗说。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是复活的必经之路，所以他说，我只在意认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一切都成了，结束了，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问题在于，我们一直试图让神做他已经完成的事。即使要让神做他已经完成的事，你也需要执行他所成就的。你需要做同样的祷告：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然后记住这个祷告，相信他会回应你的祷告。然后迈出脚步去实现它。耶稣同样是有目的的完成经上的话。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说，他用一句话赶出那灵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患病的人。为什么？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，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耶稣做事有目标，你需要有目的的去应验一些经文，你需要有意成为一个为病人按手、使他们痊愈的信徒，你需要有意成为一个说方言的信徒，对神说奥秘的话，对自己说奥秘的话，让你的灵造就你，这些都是有人要实现的预言。马太福音14章。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杀以后，13节起，耶稣听见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。群众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看见大批的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听到了吗？耶稣动了恻隐之心，他的慈心使他医治了他们的病，凭神的灵怜悯。治病。15节至16节，到了黄昏，门徒到他跟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晚了，请解散这些群众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为自己买食物。”耶稣却对他们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听了这段，肯定很诧异。从下面这段话，你可以看出门徒们的态度。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们这里除了5个饼、2条鱼，再没有别的。耶稣没跟他们废话，他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便递给群众。特别是如果你读了其他对关福音书，你就知道食物的倍增不是发生在耶稣的手中，而是发生在门徒的手中。耶稣从门徒手中接过饼，祝福后再递给门徒。门徒们把被祝福的食物分给百姓时，饼和鱼开始成倍的增加了。我们总是希望耶稣去做，而耶稣却总是说。你去喂饱他们，你来做，从你的手中拿出去。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，耶稣已经不在他的肉身里了。他说他必须走。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去了才能把他的灵送回到我们里面。这样。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为什么是更大的事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，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当时拥有强大力量的敌人，所以事情对我们来说更容易。我们应该跑得更快，做得更多，因为我们的敌人被打败了。但他一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仍然很强大。他嘘一声后，大家就逃跑。是时候做出反击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们嘘一声，他就逃跑。事实上，比起你怕魔鬼，魔鬼更怕你。当他们说话时，你不应该发抖，但当你说出耶稣的名号，他们就会颤抖。所以是时候开始让魔鬼颤抖了。也许问题出在这里，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？也许我应该站在一边，你来站讲台，因为只要你坐在那里，你就会觉得我是人群中的佼佼者，免得似乎我是某某人，是发言人，是特别的人。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人，我是培训者，作为五重事工装备你们，让你们成长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帮助你们。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我是军事教官，这意味着你得上战场，对吧？你们不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，你们是士兵，得完成任务。你们去喂养人，去医治人，使人得自由。要知道，那成就一切的基督之灵现在在你里面。难道那住在你里面同样的灵力量会减弱吗？因为他在你里面，他就变小了吗？不可能。他说过，他走了，对我们更好。他说，现在我们可以做更大的功，所以显然他在你体内不会减少。耶稣从未打算让他的身体里的任何一个肢体比原来的他做得更少。你必须意识到，这就是你的身份，这就是你们的工作。你们是拯救者，有人在期待你们出现。圣经说，我们原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，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。这意味着，当你走过一个生病、受伤、哭泣或沮丧的人，或任何类似的人时，你不会对他们熟视无睹。作为一个行善者，你会停下你的脚步，对他们说：“让我来帮助你。”你不能说自己无法帮助别人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什说：“一个有我能住在自己里面的人，永远不应该说我不能。”阿门。这就是你的所事。20至21节。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他们拾起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12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约有5000。看见了吗？剩的比开始的时候还多得更多。当你像那样行善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更多的存余。如果你不能把你手上最后一块钱给人，就别指望神会给你更多。我不是说他会把虚拟货币放进你的口袋，但他会确保你的财务比开始时多，因为原因很简单。圣经说，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我与你分享这一点，因为你需要知道你是谁，你生病是不对的，是不公义的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这一切。今天没有时间讨论救赎包含医治等事情，但这是事实，这就是事实。耶稣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结论已经定了。现在你对人得救有疑问吗？在你心里有没有什么小纠结，说神可能不会拯救某人，或说有没有人是神不会拯救的？你说没有，因为耶稣为每个人付足了代价，不是吗？你说任何人都能得救，是基于耶稣承担了他们的罪，对吗？诗篇103在同一节经文说， 他赦免了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了你的一切疾病。如果你相信，如果你能毫不犹豫地分享福音，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得救，那么医治也是一样肯定的。他们是相同的，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事件中得到了赎金。所以现在是时候得到医治了。医治总是神的旨意。当麻风病人问耶稣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毫不犹豫地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麻风立刻洁净了，麻风病就这样被治好了，他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现在去看马太福音8章这段经文里，“你若肯”里面"肯"这个字，耶稣说：“我肯”这个字不只是说。我会去做，而是说我深愿去做。我的本意就是如此，这是我的意愿，这是我的志向，是我的目的，是我的本性使然。这比"是的，我会去做"更有说服力，因为这意味着这始终是他的旨意，这是他的本性。耶稣医治病人出于他的本性。他不会对病例挑挑拣拣，然后说：“是的，我父亲希望那个人好起来。不，你要等到明年。”他没有那样做。他的本性使他周游四方，医治所有的人。每一次，他都治愈了他们。他医治了所有人。人们会说某某人生病是罪有应得。不不不，耶稣医治了到他面前。所有需要医治的人，这大大超越了某人所谓得医治的优先权。阿门。我们要开始这样做。现在是第一天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按照我们前面说的，我希望你们花1分钟时间，让基督的灵从你们的灵里出来，进入你们的肉体。按手很好，我会为大家按手。但你不能随身带着我的手去上街，你必须能够将其传给人，你必须去喂养人，你必须去接触人，你必须能够满足人的需要，你要去做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当你这样去供应人，你将是输出供应的第一个分享者，因为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分享果实。所以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通过耶稣直接触摸你来获得治愈，通过他从你的灵里出来，触摸你的肉体而得到医治。我们花1分钟来做这件事，然后我会为需要的人按手。任何人想让我按手，我都没问题，但我想让你成长，让你超越，不是到处去寻求帮助。我想让你仰仗他。所以，让我们都安静一下。如果你的身体有病，但你说你重生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你有基督的灵。那么现在就花点时间，做刚刚敬拜他时所做一样的事，去感受你的灵与神的灵之间的关系。你不必发出声音。你可以在自己的深处敬拜他，单单敬拜他，爱他，所以花一点时间进入你的内室，与他连结，开始敬拜他，赞美感谢他，爱他，去感受他，开始让他的灵从你的灵渗入你的肉体，让他开始渗透出来，从你的灵里渗出，进入你的身体。如果你有疾病，如果你得了癌症、肿瘤、疼痛，你的椎间盘有损，或者椎间盘增生，无论是什么，让我们更进一步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疾病上，而是集中在他身上。现在，让基督的灵从你的灵里涌流出来。流进你的肺部，医治肺部，生命 进入肺部就会驱走肺部的疾病，让基督的灵从你的灵中流出，渗透你的心脏，治愈心脏问题，治愈高血压，让循环系统恢复正常，恢复功能。奉耶稣的名，呼吸系统正常运转，循环系统正常运转，现在就开始。甚至你可以同时做几件事，开始感谢他，感谢他医治了你。现在让生命流动起来，与他相连，感受他的存在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经常这样做，你就会保持健康，在你心中神的同在意识会越来越强。你现在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真正感受到神的存在。你闭上眼睛，神的同在会出现。你几乎失去自我。你在操作重型设备时，需小心别这么做，因为你会沉浸在神里面，不想回来。现在，就在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种连结。我告诉你，神的灵正在医治你，治愈你的身体，它正在渗透你，它的生命正在流经你的血管，流经你的血液，流经你的身体。现在你开始感谢他，感激他，爱他。你这样做就是在敬拜他，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这就是用灵和真实敬拜的方法之一。你会开始祷告，你会不想回头，祷告变得如此容易，一点也不会感到疲惫，只是让他的灵流淌。即使现在你坐在那里，他的灵也在流淌。用一只手放在你身体疼痛或有问题的地方，你只是在尽力联系，你在引导，让它流淌。雷克博士说，在能力和信心之间要选择信心，因为信心引导能力。当你把手放在自己或他人的身体上时，你就是在建立连接，你在引导。你有意的在指挥方向，让生命流入那里。我不是在告诉你要编造什么，我甚至都不这么做。你不必这样做，只要让灵在你身体中弥散，就是现在。现在我们要超越它，我们要更进一步。此刻你不必去看任何人，只知道你身边有人需要帮助。所以，要让基督的灵从你身上散发出来，让它从你身上散发出来，从你身上伸展开来。他会找到生病的人，让他触摸他们，让生命流入他们体内，让他们获得自由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同意他，只是同意。现在，每一种疾病，每一种病痛，你都因耶稣的名被打败了。你不能留在这些身体里，你不能留下来。奉耶稣的名，现在马上离开！我不在乎你叫什么名字，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我不在乎你能做什么，我不在乎你在这个身体里盘踞了多久，我全都不在乎。这一切的答案都在与基督。现在，凭着神的灵，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这个身体得自由，就是现在得痊愈。撒谎者，你不能留下来。糖尿病，离开。痛苦，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就是现在，糖尿病必须离开，疼痛马上离开。现在，我们甚至不只专注于身体方面，还有情感上的煎熬，心灵所受的伤害。人们对你做了各种错事，你不知道要如何摆脱它。 现在通过有意识的行为，我希望你现在说出来，不一定要大声，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有意识的决定原谅他们。就是现在，那是医治发生的地方。现在你被治愈了，我命令痛苦消失，命令那些记忆得到医治，不再有痛苦。你为平安而生，因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留在灵里，不要从灵里出来，不要落入肉体，留在灵里，在灵里行走。让灵通过你，在你里面行走，让神的灵在你里面说话，让他与你交谈，浸泡你。此时此刻，有意识地推开那些垃圾，那些消极的东西。只要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奉耶稣之名，我已经自由了。祝福每个家庭平安。对每一个有孩子、有任何问题的家庭，你们的答案就在这里。奉耶稣的名，平安，你可以拥有平安，因为他释放了你的孩子。奉耶稣的名，不用担心钱。当你的孩子获得自由时，钱不是问题。奉耶稣的名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赞美你是天地的神，你大有能力，你在战场上大有能力，你向我们展示了你强有力的膀臂，你拯救了我们，你的名使我们脱离黑暗，我们因你儿子的宝血感谢你。现在我们将赞美、尊贵和荣耀献给你，没有像你的，你本伟大，你的名大有能力。你是至高的神，你是宏伟的，你是大能的，你是伟大的父啊！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父啊！我们称颂你儿子的名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穆罕默德的名不能拯救人，佛里的名里没有救赎。除了耶稣的名和耶稣的荣耀，没有任何其他名字可以拯救人。主啊，人们会看到耶稣之名的荣耀，耶稣之名的名声将充满这个世界，就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奉耶稣的名，你是唯一的真神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现在，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主欢呼赞美，哈利路亚！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祝福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耶稣的名里赞美你。如果没有人需要我们按手是好事，不是我们不愿意为人按手，但这让我看到我们所宣讲真理的果效。我们欢喜看到人们健康丰盛。如果我们不必在教堂里举行医治服事是一件美事，要看到痊愈，我们得去市中心的某个地方，找到那些生病的人。那不是很棒吗？但你知道，无论我是宣道还是服侍，无论哪种方式，我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我祝福你们。阿巴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周末，我们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信仰，感谢你赐予我们信心。主啊，我现在祷告，那住在我们里面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让我们必死的躯体赶快活起来。主啊，我们将真理传扬出去，告诉其他人我们的神有多么伟大。天父，我现在再次奉耶稣可爱的名，感谢你。